倒了啊。这句话不只在以西结，也在耶利米也有，所以好像这个笑话好像是很大概那很普遍的，当很多人都讲这句话，所以不只以西结，耶利米也很不高兴，很不喜欢这，然后就跟他们说，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你们的列祖，是你们自己犯的罪。OK， 那我们请看以斯拉书第一章。以斯拉书第一章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Oh my, where is 上元？上元还没有来。Oh, OK, 来了 ，OK， 没有关系，慢慢来 ，OK。以斯拉书第一章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没有关系，你不要紧张啊，请金弟兄、金海弟兄，我之前都没有请他读经啊，他大概很难过，他在嗯，OK。以斯拉书第一章从第二节到第四节 OK 从第一节就开始。以斯拉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OK， 还没有找到。OK， 圣元找到了。OK， 圣元找到了。谁啊 ？OK，
第一章
从 OK OK， 嘘，等一下 OK， 第啊 OK， 请金哥、金大哥 OK 念以斯拉第一章一到四节。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你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在何处，那地方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OK， 巴比伦差不多到这个时候就变成世界最强的帝国。那些对 OK 写圣经的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还有一个中国啊 OK 所以你们要谅解 OK 你们要谅解，但是他们在他们的观念那个时候，这个是世界最大最强的帝国，就是巴比伦啊，差不多在这个586年已经没有问题，没有人不承认。可是很快，不到100年，这个巴比伦啊，就很快就上去，然后呢，很快就下台。有一个比他更强的一个帝国，叫做波斯帝国，对吧？波斯帝国就打败了巴比伦，打败了巴比伦，你不。贾尼撒什么的，都他们的巴比伦皇帝就然后就被打败了，然后呢有一个新的皇帝就登基，叫做古列王 Cyrus of Persia OK， 那这个 Cyrus of Persia 538年 Cyrus of Persia 这个古列王，当然这个 Cyrus of Persia 很有意思，当你刚看听到他下了一个公文 ，OK， 他下了一个公文，他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感动我啊，要不然这些以色列人要回到他们的自己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再重新建立，重新建圣殿啊 ，OK。”当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古列王，哦，他是很虔诚的， 好像听起来好像很虔诚的犹太人，会不会觉得从他所说的话就是这个？哦呀，你记得我说在那个时候，在我说在罗马那个罗马希腊帝国，可是在那个之前已经开始有一种趋向啊，有一种趋向。希腊哲学家在那个时候也是在公元前大概500多年啊，在那个时候啊，对老百姓一般的人，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真；对哲学家，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假；对政治家，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有用，啊，记得吗 ？OK， 所以听你看他写的这个公文，你就觉得哦，这个古列王，哦，他是信耶和华，他是天上的上帝，他感动。可是是这样子，古列王的政治哲学跟巴比伦的政治哲学不一样，巴比伦。这个是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帝国 ，OK， 我们需要团结。那古列王他的想法说，其实，在我们的帝国，这个帝国好大好大，我们可以有各种不一样的文化、思想、哲学、宗教，所以就让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自己的宗教。所以他写这样的公文，不只是写给犹太人，在这个波斯帝国里面所有的这些小民族，他都一样给他们一个公文啊。那他写的听给你的感觉是，他也相信他们的神，他也相信这个神，也相反正每一个神都是天上的上帝啊，了解吗？所以他主要是他是正，也不晓得说政治家还是政客，你好，反正他就是，所以他，但是他主要的他是想要说比较好听一点，他想要尊重这些，我们可以，你们要做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你们要拜耶和华就拜耶和华，你们要做希腊人，你们要做罗马人，你们要做什么，我觉得很好。所以这个从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来看，他说这个我们就尊重。所以他说你们犹太人538年，他说你们可以回去，你们可以回去，然后他们就开始回去。 OK， 从以斯拉书读到这个读第五节读到11节。 OK， 以斯拉第一章5到11节，请钟汉念。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视为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塞。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
OK， 这个是不需要。 OK， 那所以他们就第一批，他们是一波一波的回去啊。那么第一批回去第一批回去的大概有，你如果看那个以斯拉第二章64节，以斯拉书第二章64节，你就知道那个第一批回去的有多少。42,360，对不对？42,300。 OK， well， 他们回去，那么他们第一个领导的领袖叫色巴萨，对不对？色巴萨。那当你看到他们在那边，你看以斯拉跟尼希米这两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色巴萨是本来是皇帝决定啊，他就派他做他们的领导。OK， 那可是这个在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其实有一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后来色巴萨就很快就好像就消失了，就没有再提他啊。就比方说有一个所罗巴伯啊，有一个他们自己就好像从那边兴起来的一个领袖所罗巴伯，然后呢还有一个大祭司叫做约书亚， OK， 约书亚，所以他们后来他们很快 回到那边，没有几年，这个没有再看到色巴萨，但是这个所罗巴伯就变成他们的正直的领袖，那约书亚变成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这个祭司，OK， 约书亚 ，OK， 那他们回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决定。要重盖，第一个东西是什么？是自己住的房子吗？是总统府吗？是 Capitol Building 还是什么？他们第一个东西要盖的是圣殿 ，no， 圣殿，圣殿比城墙还早。OK， 那因为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他们有一点，还有一种新的精神啊，有一个新的精神，说现在是以敬拜敬畏耶和华第一，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宝贵啊，我们这是第一要紧的，优先是要盖耶和华的殿。所以在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他们开始盖第三章。 OK， 请圣员读以斯拉第三章从一到十三节也以斯拉 第三章一到十三节。三章到十三节，
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走处同节，按照同一期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月柱里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又将银子交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希顿人非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无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塞鲁斯所允准的。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耶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念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都里那里神殿的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顶鼓吹号，亚撒的子孙立为人敲瓦，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呼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哭闹永住。
OK， now 他们回去五百三十八年了，然后呢，那个波斯帝国的皇帝就祝福他们，就是你们回去，你们可以重新这个 建造你们的文化、你们的宗教、你们的信仰、你们的国家、你们的生活，你们是属于波斯帝国，但是你们是可以在那边就做你自己。所以他们回去，然后呢，这个色巴萨是带他们回去，然后呢，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个所罗巴伯就好像就很自然就出来就领导他们，然后大祭司约书亚 ，OK， 那然后呢，他们就建这个，他们先建这个圣坛。啊，这个祭坛 ，OK， 祭坛，所以他们可以开始献祭啊。然后这个圣殿先有基础啊 ，OK， 然后他们就建这个开始建这个圣地，然后呢，他们建的时候，哦，他们就好像他们的诗本也带回去，他们用的诗本也一起带回去啊，嗯、啊，所以他们可以唱诗啊，他们就是在巴比伦那边。怎么唱诗？怎么唱西洋的诗？好像这个没有办法唱。他们就这个回去，他们就开始唱诗啊。那他们用的诗本是什么诗本？万里颂扬啊，颂主圣诗啊，还是哪一个诗本啊？啊，他们哎呀，诗篇，他们用的诗本是诗篇啊。所以他们的诗本里面有多少歌？150个，150首。那他们就开始这个盖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唱的第几首 ？No， 大概136啊，啊，对，我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他本伟大，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是副歌，那首诗的副歌就重复了大概好十几次，这每一次有一节，然后就有副歌，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就唱这首诗歌，就敬拜，哦，好快乐，欢喜快乐，就唱。可是奇怪。在那个这个他们让他有人就欢喜快乐那个声音里面，可是也有一些哀，好像哭泣的声音啊，这奇怪，怎么又有人也有人欢呼，也有人哭泣，是奇怪，为什么有人哭泣 ？Yeah，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猜，对不对？我很多问题我没有标准答案呢，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猜，好像是那些比较老的、年纪大的哭啊。也许他们是想到以前的圣殿，也许他们觉得这个圣殿也，反正老人都会觉得以前的都比较好，对不对？哈，嗯，以前的都比现在好啊。也许他们觉得那个以前的圣殿比较好，也许他们就很难过哭。不过也说不定。有一种哭也是一种喜乐哭，也有这样的，也许他们掉眼泪，就因为太感动，这个现在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献祭可以恢复，也许他们就感动就哭，我们不知道啊。 OK， 那他们就开始，然后呢，就一开始就他们就有一些现在也住在那边的人就说，哦，很好，你们现在我们要恢复这个敬拜，这个信仰，我们跟你一起啊，我们愿意参与这个工作，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参与，我们就盖这个圣殿，就盖这个。那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他说不需要你们的参与，那为什么？Yeah， 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他们那个时候已经过了70多年，啊，在那个时候住在那边不只是犹太人，也有一些是亚述帝国本来把这些以色列人都散到整个亚述帝国，然后呢，他也有一些从别的地方把他们搬到那边，那这些人后来他们是，所以有的是半以色列人，有的是连一半都没有，他们叫做撒玛利亚人， 那么撒玛利亚人是他的信仰是很复杂的，很不纯正的信仰，他们也拜耶和华，可是他们也拜别的神，也拜他们的东西，也他们的，所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学就是一种混合宗教。那么在这个时候，约书亚跟所罗巴伯说，所罗巴伯说，他们觉得很好，我们就一起来做，那我们就在这里可以拜耶和华，也可以拜很多别的神什么。他们说 no， 我们专一专心拜耶和华，我们不拜别的。所以那些住在那边的人就好不高兴，然后就开始找他们很多很多麻烦了。我就所以从这个以斯拉，你可以看到以斯拉他们跟尼西米书，主要是先是在以斯拉看见哦，他们也写信回到波斯帝国，就问他、哎、这些人那个时候不叫犹大，那个地方已经不叫犹大。他叫波斯帝国，有很多省。那在那个时候，这个犹大已经在波斯帝国那边，他们把它叫做河西省，呀、yeah ，中国有河北、河南啊，那这是河西，河西省啊 ，OK， 是这个主要是约旦河的西边，呀、yeah。所以他们就写信问那个皇帝说：“哎，他们在这样下，他们回来，他们要盖，他们盖建筑物，他们到底有没有建筑之道？有没有建筑之道？”然后他们就查一查，说这个好像也没有。后来所以就搞很多很麻烦，让他停下来，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从538年差不多到520年啊，520年。然后呢，不晓得是第二批还是第三批还是什么，反正这是一批一批的从这个巴比伦来的。在可能完了，在差不多有两个先知，一个叫哈该，一个叫撒迦利亚。哦，这两个先知来了。哇，你看这两个先知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以稍微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话是有一点凶。他说：“你们在这里这么久，怎么把圣殿还没有盖起来？但是您搞什么啊？”然后他们所以说他们就开始紧张，耶稣呀、所罗巴巴，就是他们又开始盖，然后呢，那些撒玛利亚人又写信。回去，那就是他们又开始这个河西这些人，他们又开始盖，那他们到底有没有建筑执照？后来那个政府里面有一个官，他去查一查，就说是有，是古列王，那个时候古列王已经死了，他们就查得出来，他说是他已经写了，说他们可以盖，所以然后他们就平安的盖，差不多到520年把圣殿盖完了，18年。圣殿就盖好了 ，OK。然后呢，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在巴比伦，他也是在，好像也是在，已经在政府，也是他的地位已经蛮高。他是犹太人，他叫尼西米。你们有没有发现到，犹太人有的时候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的时候他也很快就变成一个，有的时候他政府里面他会变成一个蛮高地位的啊。从约瑟就开始啊，对不对？约瑟在创世纪，他不晓得这个很有意思啊。然后那个但以理也是在巴比伦，也是蛮有地位的，对不对？但以理啊，那这个尼西米也是一样啊，对吧？以前英国有一个 Prime Minister 叫做 Disraeli 啊，是犹太人啊，对吧？美国这个以前有一个 Henry Kissinger 哦，他也是犹太人。I don't know what 这个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但是尼西米他是九正，那个九正这个 actuall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为王拿酒， you see 拿他的酒杯。But 很多人说这个九正后来 就变成一种一个这个名词，这个是专用词，专用词就这是一个这个对皇帝是一个蛮他很蛮看重的一个 advisor or 一个 what do you say kind of an assistant kind of you know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他是这个皇帝好像蛮看重这个尼西米，可是那个尼西米也在那边，然后他也听一些消息回来说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是怎么样怎么他们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们这个圣殿已经盖好了，520年已经盖好了啊，可是有人说那个城墙 the city walls 都没有盖，那尼西米他就觉得哎呦，一个城市啊，如果没有 city walls 啊，这个说不过去的，这个应该需要有 city walls， 所以他听的时候他就蛮觉得很难过。那尼西米这个很有意思，尼西米做事情不会很急呀、啊，他不会说他一听到这个事他说啊我要回去，那么他就先放在心里面，想一想，祷告，想一想，祷告，想一想啊。今天早上有一个弟兄，这个。我今天早上我提到说，我从50多年以前，我信耶稣以后，我就做一个决定，每一天早上，我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这个弟兄，他今天早上中午，他说他很感动，他也是信主，没有说很久，他说他要决定每一天早上要有这个时间自己读经祷告。他说他好像听起来是很好很好。我说对，没有错，非常好啊。那尼西米大概也是这样，他没有先就开始就下决定要怎么做，他先祷告，然后想一想，祷告，想一想。可是他越想，他越难过，越难过。那他有一天早上他来上班的时候，这个皇帝就看到他的脸，好像可能昨天可能没有睡好还怎么样，他就看到你怎么了，你生病还怎么样？他说我真的需要一些事情，我的同胞在那边，这个他们已经可以，他们这个圣殿改好了，他这个城市也已经开始恢复，可是没有墙。他觉得那皇帝说，那你要怎么样啊，你要请假吗？哈，你请假啊？停薪留职啊？还是也不一定，可能是就是也留薪留职啊，也说不定啊。那个皇帝好像蛮看重、看得上尼西米，所以说你要请假，好，你可以请假，你回去。很有意思，他自己没有先主动的做什么，可是他就等，然后他就发现神已经走在他的前面，神走在他前面，就他就为他开路。然后就皇帝说，好，你可以请假，你就回去去帮忙去领导。所以他回去，他到那边到耶路撒冷，他也没有说从第一天就开始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也在那边先安静祷告，很有意思，安静祷告，让他慢慢慢慢的，他就开始，然后就把城墙也做起来。其实他们做的时候也很累，因为那些撒玛利亚人也一直好像抓他们的后腿呀、啊，要找给他们很多麻烦。所以尼西米他就说：“哎，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一只手拿那个工具做墙，另外一只手拿武器要对那些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来攻击我们，说好辛苦啊。可是到最后终于做完了这个城墙，这个圣殿，这个城墙都做好了。然后呢 ，OK， 所以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又来了这个一个，不是又来，有一个新有一个人，有一个也是大概不晓得第几批就过来了，就是因为他们就发现，哎，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有一个纯正的信仰，绝对不要再允许有任何这种什么拜偶像那种不纯的那种信仰。但是我们需要一个老师，我们需要一个老师，所以不晓得是怎么样，然后他不晓得是请过来还是反正就是来了。这个人叫做以斯拉 ，OK， 那以斯拉在以斯拉书第六章 ，OK， 以斯拉书 Where is it? 以斯拉书第七章。I'm sorry, 以斯拉书第七章。OK。以斯拉书第七章。OK。OK, 以斯拉书第七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六节就读到第七章一到六节，请众汉念。
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以莱亚的儿子，以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图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亚比苏的儿子，亚比苏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OK, 在这里以斯拉，这个以斯拉书是他写的。 OK, 所以在以斯拉书他给我们自我介绍，那你会不会觉得他的自我介绍很啰嗦？是不是宗翰，你会不会觉得很啰嗦？我爸爸是谁？那我爸爸的爸爸是谁？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哇，你需要给我们那么详细的自我介绍啊？好像，可是以斯拉他就对这样的东西很有兴趣。他是文士，你没听过这个字？新约应该有啊，应该有印象。他是神学家 ，OK, 他是神学家，所以他就过来，就在他就来，他说我现在他哎，而且他们也蛮高兴他来了。他说我现在就说你们现在有一个政府的一个领袖是所罗巴伯，对不对？你们有一个大祭司约书亚，那我现在是你们的神学老师，我现在就来教导你们神的话。所以他就开始教导，非常详细的。他是神学家，是律法师，不是律师，是律法师。OK, 所以他就开始教导他们。然后他就在，然后这从第八章就看到他们就站在那边，这个整天啊，你们昨天在这里上一天的课，我都觉得已经够累啊。他们在那好几天，每一天都来，早上从早上到下午，而且不是用坐的，是用站的。然后那个神学老师就教导他们，教导。所以你们还算不错啊，可以用坐的。OK, 那而且这大概昨天只有一天呢，今天是半天呢。OK, 他们好几天，他们就在那教导，整个律法，大概主要的是出埃及记、利未记跟生命记，大概就是教导，我们要这样做，这样我们要创造，我们重新创造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宗教，而且我们要严严格格的按照神叫我们做的，我们就要重新做。然后他们就教导，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说阿们啊，神的按照神的律法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他们那个时候 OK, 所以从巴比伦回来以后，有些事情他们也需要，有些事情他们需要处理，他们需要要非常非常的详细的要知道神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OK, 那在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从500多年，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 拜偶像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那时候以后从来不拜偶像，从来不拜偶像啊。所以从以斯拉开始，以斯拉就他那个时候他就介绍他们，就让他们能够懂，很懂啊。那么这个不拜偶像，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开始产生一种怎么讲，有一种啊学派啊，一个学派叫文士跟法利赛人。 Yeah, OK, now you see, 所以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来了啊啊，因为以斯拉是文士，对不对？他是神学家，他是律法家。那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很，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有一种开始有一种精神，我们要严谨的守耶和华的律法，我们绝对不允许这个噩梦，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帝国，什么这个噩梦绝对不可以再发生。所以说我们就变成说，我们要严谨的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在那几百年啊，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律法就变成他们的新的偶像。他们不拜偶像，然后不拜偶像。那后来在他们的心目里面，律法就变成一个新的偶像。偶像，其实马丁路德说，偶像的关键点不一定只是你拜什么，你拜错了对象，你拜错了对象啊。马丁路德说，其实基督徒也有一种拜偶像的基督徒，有一种拜偶像，也有一种拜偶像的基督徒，是他不是说他们拜的对象是错了，他们拜耶稣拜上帝，可是他们拜的态度是不对，他们拜耶稣的态度就是跟拜十八王公的态度一样。对不起，你们如果不是从台湾来的，你们也许不晓得十八王公啊。在那边有一个，其实路德也不晓得是八王宫啊，但是这是我讲的，是说路德他说有一种态度，如果你对神，你要用你的虔诚，用你的敬拜，用你的行为，你的善功来操控上帝，因为我为你做。这个事情你一定要为我做，这个事情功利主义。他说拜偶像，他说有的基督徒也会拜偶像，所以说拜偶像有的时候你拜他们拜耶和华，可是他们拜的态度有问题。有些用你的做法，你的功劳来操控上帝，那就路德他说那就是也就是拜偶像啊。所以这个弟兄，你昨天跟我提，你听过一些啊，我为耶稣做什么，我做传道人什么，所以我一定有什么 I don't know what, 我他一定会给我很不晓得什么样的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呀，所以我的什么，你昨天提到约西亚好像是一个例子，好像是不一定，那种观念，那种神学是很不正确的。约西亚是以色列王当中最好的最好的王，可是你看他的死在那边，哇，有人说他不得好死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不得好死啊。他有也许不是，可是你说其实他的死还算是比较好的，至少是很快啊。 But anyhow, 就是说也不一定，你就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你不能用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我为你做多少，你就要给我多少啊！所以问题是那个律法又变成他们的偶像，我们就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 所以那就跟你拜十八王公一样，十八王公你去拜他那个庙里面，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十八王公吗？他可能不知道啊。在台湾的金山那边有一个庙，那个庙里面那个比较奇怪，那个神是一个狗啊，一只狗。那个狗这个一般的神喜欢的是你要给他一个烤鸡，给他烧香，给他烤鸡，给他很多罐头，给他啤酒。那么这个狗他喜欢香烟跟洋酒啊，所以去拜他的都是比较属于黑社会的。可是有人说，哦，就你去拜十八王公，那个神一定很灵啊，很灵巧，是比别的神。你如果真的要中大家乐，不，这个我现在讲的一些东西，可能你不是台湾来，你不知道大家乐啊。你真的要中大家乐，你去拜十八王公啊，他会告诉你什么号码什么。你如果你要你的儿子考上台大医学院，你去拜十八王公，那这种 OK。那如果你用同样的态度去拜上帝、三位一体、耶稣啊。用同样我就拜他，那他我的儿子一定会考上台湾大学，我的什么，那他说这个也是，我也不只是拜，你用这个态度来做，为主做很多很多事情，他一定会为我做很多很多事情。这种神学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是后来耶稣来的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是给耶稣最头痛的人是文士跟法利赛，不是那些罪人，不是耶稣反而他比较喜欢罪人，呀，因为文士跟法利赛，我们没有什么罪啊，上帝一定很喜欢我们啊，了解吗？所以这个问题是以色列没有错，以色列他们很需要以色列，不是以色拉，他们很需要以色拉，但是以色拉的教导后来就变成一个派，文士、法利赛人。那就在往那个就变成一个非常强的一种运动，就是遵守上帝的律法。可是我的同工，我自己的杨宁杨牧师，杨牧师他也是金海弟兄，他也跟他很熟啊。他有时候他说：“哎，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做佛教徒啊。”You see， 佛教徒也是这样子，你做的越好，这个。你的这个神就会给你越多的，啊 ，OK， 所以，我的人真的很可怜，对不对？人真的很可怜，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不管你给我们好的东西，我们都会把它搞错了，对不对？连神的律法啊，所以哎呀 ，OK， now， 所以从那个时候到耶稣来的时候，啊。以色列人是在他们从来没有在祭拜偶像，他们很严谨的没有祭拜偶像，但是后来他们就遵守上帝的律法。我很后来就变成他们对上帝的律法很多很多的圣经没有写的，实践没有写的，要守安息日。所以后来他们的法利赛人神学家他们说，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就开始列出很多很多很多，守安息日那就不可以工作，那要做什么才算是工作？所以他们就开始定很多很多很多的规条，有三百好像323件事情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然后呢，但每一件事也有好几个比较详细的，就到最后就变成1000多什么，安息日走路不可以超过1公里。啊，你那个是走1公里就算是是享受，走2公里那就是犯罪。安息日不可以用假牙吃饭，因为什么？假牙是工具，用工具就是工作，所以安息日不可以工作。所以这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就定了很多很多很多规条，什么呀？很多很多事情啊，然后呢，所以说哇，那些老人呢，没有牙齿的老人，很可怜的。这个礼拜六都把那个假牙要拿出来，就是大概只可以喝汤啊。 所以耶稣他说，你们把上帝的律法变成一种，就是带来很多的伤害。本来上帝给我们的礼物，那你用这个律法就伤害，就压迫人。你们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祸灾。你知道马太福音那个第几章是那个祸灾章？我忘了。以前我们华神的院长林道亮林牧师啊，他我记得有一次他说：“你们记得马太福音哪一章是贺基？贺基？”哦，我们都听懂什么叫贺基啊？然后你们就不想贺基，他就让他们查那个是祸灾，不想那个他的口音跟我们台湾。跟我们台湾人有一点不一样啊，他说贺基贺基贺基啊，我anyhow 你们知道，他说你们文士跟法利赛人，哇塞呀，啊，你们就把律法当作一个重担绑在别人的肩膀上，啊，你们自己都没有做呀，而且你们挑剔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小东西啊，什么，其实连爱你的邻舍。爱你的邻舍，这么简单的一个也是律法的要求。然后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一天到晚就讨论啊，到底谁算是我的邻舍，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算是我的邻舍。然后他们就讨论讨论了很多神学，讨论讨论讨论讨论，那么最后的原则上不是犹太人就不是我的邻舍啊。OK， 然后呢？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也是一个神学律法师就问耶稣，到底谁是我的邻舍？他以为他两个学者都可以有一些很精彩的神学讨论呢，谁算是我的邻舍？他以为耶稣要跟他讲就是什么样子，这个很典型的这个一些神学讨论。耶稣就讲一个故事哈、啊，就讲一个故事哈、啊。他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他说有一个犹太人被打个半死，在然后他说这些祭司利未人这些什么都不理他，到最后只有一个谁，有一个老外，有一个老外都做得比你们好啊，撒玛利亚人呢、啊，你看你们这个，所以他主要是要说，这是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谁是你的邻舍？问题是你做谁的邻舍？你了解吗？所以这个本来神的律法很重要，我们需要知道。可是后来就变成一种新的偶像，就用这个东西来操控上帝啊！人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办法，对不对？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所以律法也变成一个手段啊，可以用这个来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呀。Yeah. 所以真的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呢。需要新约，需要耶稣来。OK， 所以我们的旧约，那我可是 OK， 那我最后我要讲一两件事情啊，就这个在旧约比这些比较后面的先知，比较晚的先知，哈该、撒加利亚，特别是撒加利亚是比较后面的，很晚，大概是从五百二十年一直到400多年了，撒加利亚在他们那边。那么在这些比较晚的先知里面，我发现有一些东西非常精彩啊，非常精彩，是比较接近新约的时代，比较接近新约的时代。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 ，OK， 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事情。他们那个时候撒加利亚已经回来了，他已经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也是。那个时候是他们的所罗巴伯在那边是政府的领袖，那个约书亚是大祭司，圣殿已经盖好，已经建好了。那么有一次撒加利亚，他好像不晓得是做梦还是有异象还是什么，他就看见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OK， 这个从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请钟汉念。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各地的罪孽。
哦，这个撒加利亚，他说他好像做梦还是有异象，然后他有个天使把他带到圣殿里面，然后他就看到约书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约书亚。哦，他是他那个大祭司是到至圣所里面，圣殿的至圣所，你知道啊？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进去，没有别人都不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而且一年一次。那他就进去他那个至圣所，他可以，他是为百姓祷告，为百姓求告耶和华。然后呢，他说他就在他的，他看见好像在这个梦里面，他看见说这个约书亚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穿的衣服乱七八糟啊，脏脏兮兮的，邋邋遢遢的，这个破破烂烂的，然后他脏脏的，然后他怎么会？因为你知道这个大祭司的衣服，这个从出埃及记就规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整齐啊，然后就每一件衣服都规定要怎么做，很漂亮。然后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在他做梦，他就看见大祭司在外面脏脏兮兮的，乱七八糟啊，邋遢邋邋遢遢在外面。然后呢，哦，然后呢，他说也，然后呢，应该是他一个人在至圣所里面。然后他一进去，他还有一个人在那边。还有人在那边，撒旦的，哦，撒旦就在那边就控告你呀，你大祭司，你在这干嘛啊？你献什么祭啊？你祷什么告？你做什么？开玩笑啊！上帝怎么会听你的祷告？你个为百姓祷告啊？然后呢，这个戏剧非常精彩啊！然后呢？这个第三个人进来，第三位进来是谁？耶和华自己进来，他说：“撒旦，你就闭嘴啊，你住口啊，不要讲话，这是我拣选的啊。”然后呢，耶和华就是他就再叫一个天使过来，第四个人进，哇，那个至圣所里面变得很热闹啊啊！然后他说叫一个天使过来说：“哈，你这个脏脏兮兮里面就脱掉，给他穿新的。”完全干净漂亮的，头上也戴一个，他说这是我的大祭司，那就撒旦你就不可以讲话。然后呢，他说你觉得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这个意象是他说你们是预兆的，他说约书亚，你是预兆，这个我的英文的翻译说你是 symbolic of things to come。你是 symbolic of 有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okay, you know, and then, oh yeah, you are symbolic of things to come. 这个是你是代表一些快要发生的事情。你是代表一些快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什么，这个预兆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你猜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大祭司代表谁？No, 在这里不是耶稣啊！啊啊呀！ Yeah, 这个大祭司代表我，代表你啊！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祷告，我要敬拜他。那其实我来到神，我凭着什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凭着什么？我是肮脏、污秽的、有罪的。那撒旦可以站在我的旁边说：“你妇女的，你干嘛？你在跟神祷告？神为什么要听你的祷告？” 神为什么要听你的祷告？你凭着什么？然后神就对撒旦说：“撒旦，你就住口啊，你就不要讲话。我的义袍要放在弗里德的身上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头上，他可以来到我的面前来向我祷告，来敬拜。你有没有话讲啊？呀，这个是代表福音，对不对？代表福音，哇，好宝贵。”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不好意思主啊，我没有资格来向你祷告，你就不要相信那个，你就不要，那是谎言啊。上帝说这是我所拣选的弗里德，哎呀，他可以来到我的至圣所，他可以来跟我讲话， OK， 他可以来，他我跟他我在这个施恩座上面啊，他的罪都遮盖了 ，OK， now， 我跟他见面，然后他说你们是代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说我要在一日之内，啊，我在一日之内要 ，where is that？ I am going to， verse nine, I will remove。我要除掉这地的罪孽，这个是代表什么？这个是预言什么？我在一天之内要除掉这个地的罪孽，这个是代表什么？十字架 ，You see， 十字架。哦，当我看这个时候，我这个你说旧约有福音吗？旧约里面有好消息吗？就要你我，特别是比较晚的先知，我觉得有些东西看得最清楚。撒迦利亚书很多别的东西，我不一定可以解释啊。可能有些东西真的要等到我上到主那里，我才能够知道一些东西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很清楚。OK， 所以所以耶稣来的时候，第一。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什么，你就看到这些这个撒迦那个祭司撒迦利亚，不是先知撒迦，祭司撒迦利亚，还有玛利亚，他们那些在这个福音，你会看见他们一直提到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大卫的应许啊，这个第一个月跟第三个月就现在就实现了，就成全了啊，就真的就成全了。可是好像没有提到第二个约，为什么？第二个约，希伯来书说第二个约，现在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第二个约就可以摆在一边。第二个约有瑕疵，第二个约是一个有时间性的，有时间性的律法的约是有时间性的。那这个现在第二个约，第一个月、第三个月从来没有停下来，没有停止啊。一直到现在啊，可是第二个月是到耶稣来的时候为止，然后呢他就换一个新约啊，耶稣的约是新约。 OK， 那律法的约就可以说是取消了。律法取消了吗？ No， 律法的约取消了，已经 OK。耶稣说你不要以为我来要废掉律法，没有，律法没有废掉，律法的约已经取消了。现在他跟我们的关系不是用律法来跟我们建立关系啊，律法 OK， 律法的约取消了，但是律法没有取消了，那什么被取消了？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那在律列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律法的约取消了，律法没有取消，可是什么东西取消了？律法的控告，律法的攻击，那个碍于我们的那个这个，他这里在希腊文，他用的一个非常特别一个专用词，一个专用词。这个在那个时候，当你去借、你去贷款的时候，你去借钱的时候，你到银行去贷款啊，你们有没有贷过款啊？你们的孩子有没有读大学啊？如果有孩子读大学，你一定有贷过款啊！我想呵呵我的孩子有。我本来是非常不喜欢借钱的，后来当我的孩子就我来到美国要读大学，读一年级啊、哦，他说你需要去到银行去贷款，我不借钱。他说这父母是每一个人都做，就像买房子一样，这个是你不能不做。我说那我记得我还签那个东西的时候，我的手都发抖啊。哎呦，那个那么大的一笔，我说我那让呢，让呢。可是他说这个往你签这个东西，你签那个东西，如果你不还，他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告，对不对？可以来告，可以打官司，甚至可以坐牢。Well, 现在大概不会坐牢，但是在第一世纪，在保罗的那个时候，你拿这个东西，你如果不还，他可以叫你坐牢，甚至他可以在罗马帝国，在第一世纪，他可以要你的命也可以啊，你不还。他用的那个有碍于我们的那个律例，这个是一个专用词，在那个时候是那个就是那个文章，那个文件，那个文件，就是那个东西已经撤去了 ，OK， 那个东西已经废掉了，所以律法没有取消了，但是律法的控告，律法的控告已经被撤去了，了解吗？我这样的用词对吗 ？OK， 它被撤去了，所以律法不能再控告我。那律法没有取消，那在新约律法的位置不一样，律法本来是写在石板上，本来是写在这里给你看十诫，对不对？这是神的要求，这是你要做，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要做，这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要求。那现在律法的位置已经改了，律法的位置在哪里你记得耶利米说，在这个新约，我要立一个新约，在这个新约，我的律法要放在他们的心里。你的律法不是用那种死板的态度去遵守这个要求，那个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就变成你自己心里面，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你知道神的旨意是好的，良善就是好的意思，是你喜欢的，可喜悦的，就是你喜欢的啊。有罗马书第十二章，所以神的律法现在在你的心里面就变成你自己的，你喜欢，你也承认是好的，真的是好，这个是好命呀，好命，喝命啊、台湾人啊、台湾话说喝命，你听得懂吗？不听不懂没有关系啊，是这个是好命，这个是好的，你喜欢呀，律法没有改变。立法一点一划也没有改变，也没有取消了，但是现在不是在你的外面让你就用这种态度，而且不用这个来为你自己收集堆积功劳善功啊，那不是这个立法，是你从心里你喜欢的，你就遵守神的立法，就你爱神的律法。本来很多预言在诗篇里面，我爱神的律法， you see， 就变成事实啊，变成事实。所以是说这个三个月，第一个月第三个月是没有取消，第二个月这个约是不是你可以说是取消，你不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建立你跟神的关系，因为神用十字架已经建立你跟他的关系，但是律法没有改变，律法是中在你心里面，你喜欢他，然后你就顺服他，因为你喜欢他，因为你越来越知道这个是好的，呀、yeah. ， OK， 所以我想我们。我想我们旧约中的福音就讲到这里啊，我稍微多用了几分钟，你们大概也不会介意啊。OK， 我希望，当然你们也发现，我们这几次我没有很详细的就每一卷书，好像用一种查经的方法，就是看这个我们不可能这样做。很详细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两次给你一个概念，给你一个让你知道怎么看。以后你看旧约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怕，不需要怕看旧约。你可以打开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历史背景，你也知道这些先知这些人他们的观念、他们的想法比较了解。你看先知书，你比较知道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福音。你看这些东西，你有一个可能。有一个新的亮光，你看旧约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么可怕啊！我发现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看新约比较没有问题，看旧约就觉得有人不敢去碰啊。那现在这个，你们会不会觉得现在上完了这两个课，你们现在去碰旧约，应该不会那么怕去碰，知道吧？哎，你知道，在那边主要的是知道上帝在那段时间他在做什么，他有他的计划，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计划。真的一步一步的，从来不改变，永远也不会改变啊！而且你可以了解，这个都是 中翰说 ，the center of everything is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the center of history 历史的中心，宇宙的中心的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旧约都是为了。也为了使你能够了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有旧约。那你有旧约，然后呢？因为耶稣基督跟并他钉十字架，你才能够了解新约，呀。这样应该对整本圣经可以应该让你能够看的时候，你如果还没有这个，今天早上我讲的那个，如果你还没有这个习惯，每天早上你做任何事情之前，现在有一段时间跟神在一起，让他用圣经。对你说话，让你用祷告对他说，你如果还有没有这个习惯，你就从明天早上就开始，好不好啊？就开始，然后呢，你发现其实整本圣经都是让你看见，其实律法是神的律法没有错，但是因为耶稣跟他十字架，因为神的恩典、神的爱，神已经遮盖了你的罪，你就变成你对神的律法、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你就很喜欢。很喜欢，对，给你那个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你就越来越可能真的是好的。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非常谢谢你，今天、昨天、前天这几天，你再次让我们看见，你真的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你也是历史的中心。你也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耶稣，你跟你的十字架，所有一切的真理，所有一切的智慧，所有一切所我们所需要的，都在耶稣令他钉十字架这个信仰里面。哦，主耶稣，我求你祝福我们，祝福这里的天主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些其他教会来的。祝福他们，是他们这几次上课，他们所学的，不只是一些知识，也更不是一些抽象的理论，是他们真的从这个知识、从这个教导、从这个真理，他们就更能够经历到你跟他们的关系。哦，主，我奉你的名祝福弟兄姊妹，祝福他们能够从圣经以基督。耶稣被他定十字架为中心的圣经，能够更清楚、更深入的了解你跟他们的关系，然后他们这个生命、这个喜乐，就从他们里面就流露出来。主，他们已经藏在你里面，你也在他们里面。主，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让他们，也让我自己天天。经历到这样的福分，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